欢迎大家来到口语救生圈的微电台，我是 Alex。 查看最新最全的雅思口语题库，欢迎登录 speakingsaver.com 或关注口语救生圈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发音的问题。前两周咱们着重讲了 individual sounds， 包括元音、辅音、常见的发音错误，还有连读的问题。那今天咱们来聊聊 stress and intonation。前几天听到我爸在嘲笑我妈的英文，他说：“你听听人家说的英文，像唱歌似的，你的英文说得硬邦邦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其实的确如此，英文说起来的确应该有一种韵律感。那这种感觉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来自于 stress and intonation。 那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啊，英文跟中文的发音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中文是 syllable timed language， 像中文呐、粤语啊，像这个日语都是属于这种 syllable timed language。中文其实是一个字是一个音节，那在处理每个音节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说每句话的时长是以音节而计时的。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李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人，这一句话总共有12个字，也就是12个音节。那如果我们把它缩短一下，变成李白是诗人5个字5个音节，那明显这个说12个字的这一句话就要比说5个字的这一句话所用的时长要长很多。但是像英文呐、德语，包括像泰语等等，都是 stress timed language。 stress 重音，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句话当中有多少个重读单词来决定说这句话所用的时间。说一个十几个单词的句子，有可能跟一个四五个单词的句子时间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还是来看看例子，这句话是这样的， The beautiful mountain appeared transfixed in the distance。 这一句话总共有8个单词，5个重读单词。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句话， He can come on Sundays as long as he doesn't have to do any homework in the evening。 这个第二个句子呢，有18个单词，也是有5个重读单词。如果大家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我说这两句话所用的时间是几乎一样的。由于中国的英语教学体系下对于口语输出并不重视，所以大家没有认真学过重读的问题，也就导致了很多中国人在说英语的时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那这个奇怪的点就是我们要么没有重读，要么在错误的位置重读。那有同学会问了，怎么样来区分哪些单词要重读，哪些单词不要重读呢？一般来讲，我们应该重读 content words。Content 内容， content words 指的就是有实际内容意义的词，包括哪些？名词、常见动词、形容词、副词。 OK， 什么样的是名词？比如像 kitchen， 比如说像toilet， 这些都是名词，对吧？实义动词就是真正发出动作的这样的一些动词哈，比如说 visit、 construct， 这些都是动词。那形容词比如说像 beautiful、 interesting， 这些都是形容词。那副词比如说像 often、 carefully， 这些都是副词哈。这些词都是有实际意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content words， 表达你句子意义的词，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们做重读处理。那一般来讲哪些单词不重读呢？就是 function words。 function功能，也就是说 function words 就是这些起到语法功能作用的词，比如说像代词啊、限定词、介词、连词、助动词等等，我们都是因为语法结构的需求才会用到这些词。这些词对句子的意义并不构成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什么样的是限定词 determinants， 比如说像冠词哈 the、这些冠词都是限定词，或者像 some、 a few、 my 都是限定词。还有就是助动词或者是 be 动词，比如说像 do、 don't、 am、 can 这些词。还有像介词，比如说 before、 next、 to、 opposite、 out of, on behalf of， 这些有介词意义的短语也包括在内。还有像连词，比如 and, but, so, right？ 还有像代词 pronouns， 比如说 I, you, he, she, it, we, they， 这些其实都是 pronouns。这些词在句子当中都是起到一定的语法意义的词。OK， 那了解了这样的这种重读跟不重读的规则，我们就再来看看刚才的这两句话，根据规则去找一找哪些单词要重读。第一句话 The beautiful mountain appeared transfixed in the distance. Beautiful 形容词， mountain 名词， appear 动词， transfixed 形容词， distance 名词，Right， 所以这句话当中总共有五个按照规则来讲应该要重读的单词。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句话He can come on Sundays as long as he doesn't have to do any homework in the evening. Come 动词， Sundays 名词， do 动词， homework名词， evening 名词， right？ 所以这句话看似很长，但是实际上有 content 这样作用的词只有五个，所以就导致了我们说这两句话的时间是差不多的。比如第一句话我们再来看一看， The beautiful mountain appeared transfixed in the distance， right？ 我们来看看第二句话， He can come on Sundays as long as he doesn't have to do any homework in the eveningOK， 那怎么样去做这个重读的处理？可能大家从我们刚才的这个朗读当中已经感觉到了哈，重读单词呢，其实就是说的稍微大声一点点，然后这个单词的重读音节我们可以拖长一点点，还有就是在这个重读单词的后面呢，我们应该加一个相对较长的一个停顿。我们可以用一段话来试一试。Our school is the best in town. The teachers are friendly and very knowledgeable about English. I've studied at the school for 2 years and my English is becoming very good. I hope you'll visit our school and try an English class. Maybe we can become friends.大家有没有发现，正确的重读让你的句子有节奏感？那正是这种节奏感体现出了句子中哪些单词对于句子理解是重要的，哪些重点是我需要听者能轻松抓住的，哪些词是能体现我的情绪的。那正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考生对重读规则没有意识，所以在表达中出现了很多错误。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两个很有代表性的错误的例子。第一个句子，很多中国考生说出来是这样的 I think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the economy is underdeveloped in my hometown. I think it should be improved so that people have a better life. 有没有听到哪里怪怪的？一个 that， 一个 so that 被做了特别重读的一个处理。那第一个 that 它是一个连词哈，它是连接了这个主句跟从句，那第二个 so that 也是起到连词词性的这样的一个短语。为什么中国考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咱们脑子里边想的是语法，那也就导致了我们错误的连读了这个 function words， 也就是只是起到语法意义的这样的一些词。所以呢，有一个连带的结果，就是我们后面的重要的应该重读的这个 content words 我们没有把它重读出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I think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the economy is underdeveloped in my hometown. 注意这里没有，因为我们把这个 is that 快速的带过去了，就导致我们可以把后面重要的这个 economy 重读出来了。I think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the economy is underdeveloped in my hometown. 什么东西发展的不好？经济发展的不好，对吧？然后第二句话 I think it should be improved so that people can have a better life. 这里需要特别重读的是 It should be improved 在它后面有一个停顿，然后快速的带过去 So that people can have a better life.所以在这里的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Right?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错误的例子。我听到很多中国考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给出这样的回答。Many superb programs are imported from abroad, which has greatly broadened people's vision. 听起来好像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没有错误，但是整句话没有重读。对考官来说，其实就是一堆单词的堆砌。那考官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这句话是背的，不是你说的。因为如果是你说出来的话，一定是带有情绪，带有感觉在里边的，对吧？那在这句话当中，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词，一个是形容词 superb， 还有一个是副词 greatly。 如果你能够把这两个词重读出来，其实就能够很好的去反映你的情绪跟态度了。 Many superb programs， 这个 superb 表示了极好的，非常棒的，然后 which has greatly broadened people's vision， 很大程度上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不是普普通通的，而是说很大程度的，很好的，极大的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right？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形容词副词在你的回答当中，如果我们用到了，一般来讲都是要做重读处理的。比如说下面有这样的一些副词，比如说像 utterly, absolutely, tremendously, awfully, terribly, extremely, definitely, entirely，这样的一些副词，它天生就是用来被重读的。你用它的目的就是想要体现你的这种，当大词穷的时候会说的这种 very very 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吧？所以既然用了它，就要把它做一个重读的处理。那我们刚刚讲了重读的一般规则，当然也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了， be 动词是起到功能性作用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 be 动词做一个重读的处理。比如说 I am telling the truth， 有没有听清楚这一句话的一个潜台词是什么？ I am telling the truth， 是不是有一种自己很委屈的感觉？我在给自己申辩哈，我真的是在说实话。其实这个 am 有这种真的感觉， I am telling the truth。 如果你想要起到这样的一个强调作用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把这个 be 动词做特别的一个重读处理的。那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助动词一般不做重读处理，但是有的时候为了起到一些特殊强调的作用，我们也会重读。比如说 I don't do much sport now, but I did play football when I was younger。 我现在不怎么做体育运动了，但是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 I did play football when I was younger。在这儿把 did 做重读处理，有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做出了一个对比，对吧？我现在不怎么做运动了，但是我过去还真的挺爱踢足球的，有这样的一个突出对比的作用。比如还有一些情况，像说 If he does decide to come, I would let you know. If he does decide to come, I would let you know. 在这强调 does，又有什么一个话外音呢？也就是说他来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特别大，可能他的态度有些摇摆，可能他有可能来不了，对吧？所以如果他真的决定来了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OK？ 那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限定词，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哈，不做重读处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突出这个限定的指代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范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Having lived in inland cities all my life, that was not something we'd ever experienced. That 显然指代的是前面我所感受到的这个经历，或者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哈。这个我之前一辈子一直都是生活在内陆城市的，那这样的一种感受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我在这把这个 that 做了一个重读的处理，强调这个感受，强调我前面所描述的这种感受， OK。 还有就是连词 and but so 这些哈，我们也说了，一般来讲按照规则我们是不会做重读处理，但是想要做一些特别强调的时候我们也会重读。比如说这一句话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范例，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 Well, I got cold feet when I thought about the idea of studying a professional degree and having a life in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我什么时候有一点退缩了呢? When I thought about the idea of studying a professional degree and having a life in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在这儿我重读 and 的目的就是说强调这种两件事情要同时做的这种困难的感觉。我什么时候退缩了？当我想到出国留学意味着我一边要用英文去学习一个专业的课程，同时还要用英文去生活哈，生活在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下面，两者同时兼顾对我来说其实是蛮困难的。所以这个 and也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潜台词 OK 所以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语境去做一些特别的处理那最后总结一下吧我们怎么样来提高你自己的这个 stress and intonation 的掌控能力呢首先第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注意一下你的单词发音不要把每个字都咬得太重不要担心是不是每一个字都发清楚了你应该把你的重点放在 stressed words 上面还记得哪些单词是应该重读的吗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副词 OK 四种基本的情况当然还有特殊情况下你需要特别强调的所以单词重音要重新去摆正一下你的心态那第二点呢就是听注意去听 native speakers 他们去怎么样去做重读处理的听跟模仿是提高口语的一个最佳的途径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 stressed words 才是口语跟听力的关键掌握了这个规则不仅会让你的口语听起来更流畅还会对你的听力技巧有帮助哦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想了解更多雅思考试的学习方法，欢迎大家登录 speakingsaver.com 或者关注口语轻松圈的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